第十九章复兴秘诀。约书亚在山下打胜仗，必须有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。奋兴会的成败不能完全依靠奋兴使者，同样要靠基督徒的举手代祷。所以上节常说，奋兴使者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所有显而可见的奋兴光景，权杖代祷的人们。舒牧师在此期间经常进食祷告，楼上不断传出断断续续如泣如诉的祷告。神啊，你今日不复兴南昌教会，尚待何时？你若不再施恩怜悯，我留在此地又有何用？不如回国。三月三日，舒牧师告诉上杰这次南昌领会之由来。原来他第一次听到上杰的见证，请他来领会时并没有太多的诚意，但这次是许世奇牧师在湖州听了上杰的见证，深受感动，再次向舒牧师提出建议，所以第二次邀请是真诚迫切的。这天午餐时，舒牧师读了约翰福音十五章。当夜，上杰忽然心灵有所觉悟，当讲罪与救恩，这成为他一生侍奉的重大转机。从此找到了复兴教会的秘诀。上杰在日记中写道，主来非为教训人或给人做模范，特来医罪，为罪人死。追思我以前不注意认罪与救恩，故讲道没有效果，实在惭愧。今后必得人如鱼矣。为主传正道者，主方荣耀其所传。如传不正之道，而主加以神力，使助其人犯罪也。神爱我，使我经历了许多传道人的弱点，而复是教会奋兴之方。以前已知主来医罪，但不知主专来医罪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一个真正重生的人，知道什么是罪，而且容易发现罪、悔罪。另外，一定会关心周围人的灵魂得救的问题。次日，上杰在宝灵堂写出讲题：一、不受圣灵感动者不自知有罪；二、不自知有罪者不能接受主的救恩。从此，上杰的讲题离不了一个罪字。他还不敢让人到台前祷告，只给受感者以开口祈求的机会。起初无人起口，但因圣灵的光照，渐渐有哀声哭祷的，后来甚至有校长向学生认过，教员彼此谢罪，同学互相抱头痛哭的情形。上节写道，因为人已自知有罪，便自然而然地需要救主。你再告诉他们神何等疼爱罪人，正在等待罪人知情以后，就没有不深感主爱而涕零的。在会中，圣灵不仅光照人心，使人知罪，催迫人求救，而且居住人心，叫人认识基督，领人进入真理。不过那时上节只知道圣灵引燃动工，潜移默化人心，绝没想到他更会显然运行，公开抓住人心。这次在南昌就抓住了一百余十人。上节深深体会到，布道会的效果乃是照出自己灵性最妙的镜子，若布道没有效果，则知自己的内心尚未洁净， 所以他对枢牧师说，奋兴会罪祭者及假冒为善者，他只能看他人的罪，看不见自己的罪，无论做什么，只求人看。上节又在讲道时指出，以得救恩者如不常省察己罪，求主保血洁净自己，不免沦为假冒为善者。三月七日下午，上节和枢牧师率蒙恩者结队往豆芽巷村布道，队员有100多人，校长、员工及传道人都加入。回来时风吹雨打，有13把伞，雨水从脸上往下流，但脸上充满喜乐，不觉得苦。晚上300多人一起祷告，报告布道工作情况。许多人体会到，心越圣洁，讲道越有能力，不祷告，讲道就没有能力，越布道就越有能力。在布道中才知道自己缺乏能力。于是大家恳切祷告，难以止住，结果圣灵的感动大大降下。3月9日，传道人退休会开始了，上节与会众一起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，与会之人都是教会的领袖，每一个都是上节争取的目标。他定下2路夹攻的战略，第一路痛斥罪过，传道人若不先自己算清罪账，倒空器皿，怎有能力攻破他人心中坚固的堡垒呢？第二路着重灵工，切勿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使主担忧。他是最愿与顺服的人同工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战略已定，接着阵地的布置。上节请那些与会的教会领袖坐在礼堂座位的中心，环绕他们的是上周已经悔罪得生命的学生们。这些主里新生的婴孩反而关心领袖的灵性，天真烂漫地歌唱赞美。上节对传道会讲到的主题是，他们内藏的罪污当洗净，才可以使基督的生命充溢。会中奇妙的经过屡述不尽，每次聚会完毕，很多牧师传道的儿女跪在两旁的座位上，大声疾呼地祷告说，求神洁净我们的父母，使他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工人，得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，承担侍奉神的圣职。起初传道人都不肯开口认罪，除了1-2位同工肯谦卑接受以外，其余都迁怒于上节，认为他掀起了家庭革命，勾引孩子做不孝儿女，打倒父母。有一位牧师在祷告中说，个人不要讥评传道人，只要专看己罪。于是上节让会众不可提名祷告，只是暗暗为所关心的人代祷。神确实听了众人的祷告，晚上有几个传道人开口认罪了，此后陆续认罪的包括牧师、校长。3月17日，当上节离开南昌时，宝陵女中除5人外，已经全校蒙恩。上节在日记中写道：我回想在福建3年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作果效。过去虽然已觉悟社会福音是空洞的、似是而非的，但对于基本要道仍未得到要领。以前的工作 可称为无定向的奔跑。殊不知，人自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这次南昌之行，蒙神指示奋兴教会的秘诀：一，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。如教会轻视祷告，永远不能得到复兴。二，彻底认罪，个人省察自己的罪。三，追求圣灵充满，得新能力，好为主做见证。南昌复兴的火焰燃到九江，上节在九江讲道也一样大有灵力，使九江教会也得到和南昌同样的灵洗。南昌的新生婴孩们纷纷把自己悔改得救的见证投登在基督教刊物上，使宋博士的声明传遍遐迩，各地邀请讲道的函电络绎不绝。而上节离开江西之后不到两个星期，国共双方又在江西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战争。神的时间总是最好的。3月21日，上节先到安徽芜湖，接待他的西教士胡保罗也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毕业生，根本不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，也没有带祷，因此当地可坐五六百人的会堂里只有二三十个会友，八个教堂联合起来也只有300人。离开芜湖时只收到一封见证信，所以上节说，教会不复兴的理由之一就是有些西教士实在是教会奋兴的绊脚石，在华只知道享受，只知用金钱主义办学校与医院，轻视传正道与奋兴。庚子年前教会靠神力，庚子年后则靠势力与金钱。中国传道人当自立自养，学习保罗讲道的能力是由牺牲付价而来，当专倚靠神。3月29日，上节回到上海，首先看望汤仁熙牧师，谈到听众最容易感动的次序是会友、女生、男生、传道人、西教士。汤牧师也认为最难悔改的是西教士。此后上节在伯特利主领全市传道人退休会，主讲创世纪的奥秘，接着在穆尔堂开全市信徒灵修会，为期8日。因为每天只有一次的讲道机会，所以上节丝毫不敢放松，唯勤唯谨地祈求那更厉害的公罪奖章，巴不得个个扎心，人人痛悔。这时上节才开始叫人到前面跪倒认罪。每次到会有1000人，把偌大的穆尔堂挤得水泄不通，每次受感向前者不下300-400人，哭声雷动，大有奋兴气象。上节此时开始知道，令人举手任信，及时求告，予以认罪之机，未必忧伤之灵，乃是奋兴家不可忽视、不可或少之工作步骤。4月17日，上节应南京美以美会5个教区传道人的邀请，前往南京，在归廊城中会堂聚会。本来每次献讲1小时，后来听者大受圣灵感动，便增加到2小时，而且每天2次。可惜上节心脏病发作，虽仍愿赴病领会，却不得不将会场缩小，改在韩家巷开会。传道人与神学生蒙恩者特多，会后反护小憩。4月24日， 在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时上节说，魔鬼最怕的就是天天讲耶稣的救恩，暴露听者的罪。祷告是为主做工的力量，祷告停，工作停，教会不祷告则死。将来见主面时，必有许多人痛悔自己祷告太少。
用道